我们今天呢，暂时从那个约翰福音脱出来。我们以前一直是讲约翰福音，但是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，我心中有感动，我觉得应该要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弟兄姐妹，祷告的生活是非常重要。没有祷告，我们信仰就没有根。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呢，就是要怎么祷告，常常要祷告。你知道我的女儿啊，在Sunday School老师教他很好，回家的时候呢，他学会唱赞美诗。一首赞美诗就是说呢，多祷告就多有能力，少祷告就少有能力，不祷告怎么样？没有能力。好，感谢主，他很小的时候就学会这样的赞美诗。感谢主，祷告的确是非常重要。好多弟兄姐妹都知道，祷告是一个属灵的呼吸，你不呼不吸什么问题啊？没有生命了。所以祷告太重要了，你不祷告你生命不能扎根，你不祷告你也不可能认识神，你不祷告也不可能有一个圣洁快乐的生活。我们很多人说求主给我一个快乐的人生，你不祷告没有快乐，因为神就是快乐，你不到神的面前你没有这个快乐。所以祷告太重要了。在箴言书里面讲啊，15:8说，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爱。谁喜欢你到他面前来？谁喜欢你跟他倾心吐意？谁喜欢你跟他在一起交谈？就祷告是神给他儿女的一个特权，跟你的父在一起，跟我的父在一起，就祷告是我们的特权。弟兄姐妹都读过一本书叫天路列城，中间有没有人读过？读过举手。哦，不少，感谢主哈。没有读过的人呢，你们可以到教会的图书馆去借啊，这本书蛮好的。这本书告诉你基督徒的一生像什么样，非常有意思。这个书的作者的名字叫约翰班扬，这个班扬啊是一个很有祷告经历的人。他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啊，祷告是灵魂的盾牌，祷告是献给上帝的祭物，祷告是对撒旦的鞭打。听懂了，这三句话很有意思。祷告是灵魂的盾牌，祷告就像形成了一道防火墙。大家知道什么叫防火墙？你的电脑没有防火墙怎么样？病毒就会攻进去，是不是？所以祷告就是一个屏障，保护你的灵魂。有的时候我们一遇到试探，哗，马上倒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少祷告嘛。有的时候觉得里面很疲惫，为什么？很少有祷告嘛。祷告还是什么？神经上说，班扬说呢，是献给神的祭物。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以单独的亲近神，和神在一起，神喜悦你的祷告，喜悦你和花时间跟他在一起。祷告还是对撒旦的鞭打，是什么意思？当你跪在神的面前，你说主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是属于你的，你是叫我的主，那等于说什么？我是属于上帝的，我是不属于撒旦的，撒旦会气死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班扬这句话非常好，祷告是灵魂的盾牌，是献给上帝的祭物，是对撒旦的鞭打。所以祷告呢，对基督徒来讲，每个人都懂，从你跨进教会的第一天就告诉你要祷告，要祷告，每个人都知道要祷告祷告非常容易，只要你一开口你就会去祷告了。祷告也非常简单，所以你可以站着祷告，你可以跪着祷告，你甚至可以睁开眼睛祷告。有的时候闭开眼睛是因为帮助你安静，是吧？其实你也可以睁开眼睛祷告，当然你不可以躺着祷告。为什么我叫弟兄姐妹不要躺着祷告呢？有些人说，哎，我可以不可以躺在床上祷告？我跟你讲，少躺在床上祷告，不是说躺着不好，而你平时睡不着，可以躺着睡祷告呢，马上就睡着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不要躺着祷告。祷告是非常简单，但是祷告又非常难。为什么？花你一生的时间来学习。我传道多年了，我自小跟家人学一起祷告，是不是我就明白什么真正的祷告所有的秘诀我都懂了呢？不是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仍然在寻求怎么祷告，进入祷告的深处来亲近上帝。祷告怎么祷告？祷告是跟上帝之间有一种活泼的新鲜的很真实的关系，这就很难了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哎呀，跟空气说话一样，没有能力。 心里面得不到安慰，好像没有用处，没有那种很新鲜的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神在你中间，神在拥抱你，那没有。所以我为什么说祷告很容易，但祷告也很难，让我们一辈子在神的面前来去祷告。如果有人告诉你说，弟兄姐妹啊，我已经什么都会了，祷告的秘诀我全都掌握了啊，你不要信他。所以将来有一天你见神面的时候，那时候你才说，主啊，我明白了，现在我们仍然不断的追求，不断的追求，一天比一天，一天比一天更近身，更是祷告。我们在生活当中啊，我常常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讲，他说我到神的面前来啊，不知道讲什么。人又很怪了，你在没有困难的时候，你祷告好像很有困难，当你有困难的时候，你祷告一点都不困难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一个老妈妈，我去看她，她问说我不大会祷告，可是到医院去一照，说她肺里面有个阴影，哦，跪在下面哗哗哗哗的流泪啊，大声的祷告，她会了，没有人教她。所以人在困难当中祷告就不困难了，你没有困难，你觉得我不需要祷告啊？祷告是某某人身体不好要祷告，某某人找工作要祷告，某某人家里儿女不听话要祷告啊！我不需要祷告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话是错了，祷告不是这个意思的，不是我不会祷告所以我不祷告。有的时候说，哎，我好好的，我没有什么事要求上帝的，不要麻烦他了，算了。那有些人是有这样的心态的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不懂什么叫祷告，不是说祷告到神的面前来，非要求个什么东西我才祷告。祷告是和你的父在一起，和你的母亲在一起，和你的父母在一起，这叫祷告。不是我要去求什么东西才来祷告。所以有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什么也不需要啊，你看看我房子也挺好，工作也挺稳定啊，不需要不需要。其实弟兄姐妹不是这个样子。就像我有的时候去探访开人家哈，我打电话给他说我要准备来看你，他说，哎，不要看不要看，我家里很好，我不是说你家很好就不来看你，我愿意和你在一起，和交通啊，祷告就是这样，弟兄姐妹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祷告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拦阻我们说不要祷告，有人说祷告太忙了，我们有时间去祷告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时代一个标志就是忙，匆匆忙忙，忙着是在树人旁加一个忙啊，人就没有了，那叫忙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说我祷告很忙没有时间祷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借口。你喝茶有没有时间？你看报纸有没有时间？你看电视有没有时间？有啊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忙没有时间呢？借口的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？这个神我爱不起来，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所以我不想祷告。不是你真忙，是你能抽出时间的，问题是跟这个神没有什么关系，爱不起来，对他不认识，跟他没有关系，所以你会说啊，我没办法祷告，是不是？还有人去祷告是什么呢？你们有拦阻，比方说今天在公司里面说了一窝囊气哈，一肚子气，里面充满了怒气，你哪能跪下来祷告呢？一想到想到那个公司老板那个嘴脸，你就不想祷告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一直想到，哎呀，教会你某某一个弟兄和姐妹得罪了我，没办法祷告。打个比方说，现在坐在你的左边的和右边的这个人，你知道他曾经在背后讲过你的坏话，现在让你开口祷告，你能不能开口祷告？不能开口，是不是？在家里面也是这样，夫妇之间吵的这是背靠背啊，你说能不能祷告？祷告不下去啊，因为你心里有了拦阻，在上帝的面前你祷告有拦阻，你没办法向上帝祷告，但上帝不听，你心也不能安静下来。所以祷告你们有拦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到神的面前来求神饶恕我们的罪。主耶稣不讲过个比喻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你献祭的时候，他还想到你又还有一个冤家，这个仇还没有解，你赶快去先跟他和解，然后来祷告，然后来献祭。如果你中间有得罪你的，也得罪了别人，心先饶恕他，否则你祷告心静不下来，你不能祷告的。还有人祷告啊，没有耐心。比方说我祷告的时候说我求了三次以后呢，神没听就算了，再不祷告了。我们希望有力量经营的，一祷告红海分开啊，一般人是这么想的了啊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没有耐心，比方说我告诉这弟兄姐妹，问问大家，上个星期五晚上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你记得不记得？很多人说我忘了，我不知道上个星期五晚上我求了什么，我就忘了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就是这样，没有个耐心。神希望我们有耐心，可是我们没有耐心，不能等候上帝，所以祷告也不通畅。 还有一种祷告，弟兄姐妹啊，我知道啊，他还爱神，他在祷告当中寻求一种什么呢？寻求一种超自然的那种感觉，被圣灵充满，要高油，而且异怒啊，要看异象，而且呢要说方言。那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教会死沉沉的，我要去参加一些特殊的聚会啊。我就知道我这样的姐妹非常爱主，她去参加一个特殊的这种奉献的圣灵充满浇灌的那个聚会啊，她就去了，圣灵一见到她，她倒在地上，她很高兴了。回来以后感谢主，她改变了，她里面觉得活得很呐、啊，全身改变。丈夫说：“哎呦，你变了。”我是变了。妈妈说：“你变了。”我是变了。丈夫生气把碗砸了，要过去你砸碗呢、啊，我要砸盆子，但这次不砸了。她说：“你砸碗好。”我再去买，他笑嘻嘻的，改变了，感谢主改变了，参加这样的灵恩聚会改变了，心中非常的充满。可是三个星期以后，那种感动没有了，那种新鲜感没有了，又回到原来那种状态，祷告还是没有力量，心中还是苦干。什么道理啊，弟兄姐妹？属灵的生活没有快餐，没有属灵的快餐，没有属灵的结晶。好多弟兄姐妹就觉得，哎，这样去充满一下，回来我就属灵人了。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，弟兄姐妹？耶稣明明告诉你要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，但你就觉得啊，我一参加这个特会三天，我马上就圣灵充满，从此以后一生活在天堂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三个星期以后你就圆还原了。那这是对祷告一个不正常的一种理解。还有一种祷告，我知道是什么呢？心静不下来，这个有的时候很怪啊。我一心也有这种感觉啊。你平时没有这种样子，一跪下来，心就飞，心飞到院子里头了，心飞回中国了，心飞回台北了，心飞到新加坡去了，心飞到石林石了。我们中文叫心猿意马，意马哈，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。一跪下来祷告，心里面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不知道飞哪儿去了。心收不回来，那这样就没办法祷告。很多人跪在那儿讲几句，站起来自己也忘了不知道刚才讲了什么。那这是心不能安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祷告的时候首先让你的心安静下来非常重要。那有人说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心静不下来啊。你心是可以静下来的。你在祷告之前，如果你心正静不下来，我劝你啊，先听听赞美诗。你家有没有赞美诗？有没有圣乐？有没有声乐磁带 CD 的？如果不晓得这样去买云南盘，很美的那种声乐，听了以后让你心慢慢安静下来。不是听那种流行的那种摇滚乐啊，你一听心中一兴奋的，你晚上睡不着，你心中没有安静，没办法安静下来。所以你都在神的面前听起这样的声乐，一些赞美诗，你的心慢慢安静下来。或者你自己唱一首赞美诗，慢慢的唱，轻轻的唱，让你的心安静下来。或者怎么办呢？你读段圣经。你读圣经千万不能说一目十行，我知道大家很聪明，但是你不能一目十行，一目十行读圣经没有作用的。你必须选一段圣经，从新约开始，一段经文，哪怕一段故事，一段神迹，你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，直到每一个字都嵌进你的大脑，嵌进你的心灵里头，让心安静在神的话语当中，让那话语在里面引导你。当你这样差不多的时候，你跪在那儿祷告，你跪在那儿祷告，那时候心也安静下来了。那个时候你开口祷告，有的时候开口祷告可以让你的心比较集中。如果你一跪在那儿祷告，马上脑子里面懵懵无语不说话，你祷告马上就飞走了，不知道飞哪儿去了。那所以弟兄姐妹，在神的面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啊，先学会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这个太重要了。你心不能安静，你没有办法跟神交通，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让心先俯伏在神的面前。在你祷告过程当中，你祷告了以后，你不要马上就站起来，你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一会儿啊，看看圣灵是不是通过神的话语来教导你。那我上面简单的讲一下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祷告，我们有好多种理由啊，比如说忙啊，没有耐心啊，没有话可说啊，要寻求那种超自然的现象可是找不到啊，这都是借口。让我们关键来到神的面前，不要寻求那种属灵的捷径，属灵的快餐，没有的。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是真功夫，弟兄姐妹，祷告是真功夫。你花一生时间来学习祷告， 今天我让弟兄姐妹也明白了，有很多祷告涉及到很多因素，但有三个因素呢我们一定要明白。所以我今天要与弟兄姐妹讲这三个祷告的重要因素。祷告的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？你必须要有个信靠神的心，这个很重要。 The trust 你的神，你不 trust， 你不信任他，你跟他讲什么？所以祷告非常重要，是要首先你要信任神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上面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我神，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。当你到神面前来自谦，大家明白一个道理，你是跟神在说话，神临格在你面前，神是爱，同时神是什么？神是烈火，是火焰的，是烈火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先明白，主啊，我现在是向你来说话，全宇宙的那个能量在那个地方，你想那大得不得了啊！你是向神在说话，你向神在敞开，在神面前有个敬畏神的心，有信靠他的心。你不信靠，你到神的面前来，你没有办法向神说话。神看重我们的信心。有一次，有一个瞎子被神主耶稣医治好了以后，明明是主医好了他，可是主怎么说？你的信救了你。就信太重要了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这个信，你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来。有人说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就是没有信。弟兄姐妹，没有关系，你开始的时候你没有信，你在祷告当中慢慢学，说主啊你给我信。但是一个基督徒在生命中成长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个信靠上帝的心，信太重要了。我说就要讲台上常常讲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对信有一个错误的理解，主啊你给我信，给我信，我们把信的中心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说我有信。其实弟兄姐妹，真心信是把信放在神的身上。我打个比方说，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为爸爸祷告，为妈妈祷告，他们身体不好，为儿子祷告，你的祷告的时候你的中心在哪儿？想到爸爸的病，想到妈妈的病，想到儿女不孝顺，想到什么什么，你的祷告的中心在哪儿？是在你所求的事情上面，这不是祷告了，弟兄姐妹，你真祷告，你的眼睛要定睛在神的身上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有人说有这讲的是不大容易懂啊，但弟兄姐妹你慢慢学会哈，信心信心不是因为你有信心，而你把信心的落脚点放在神的身上，这叫信心。弟兄姐妹非常重要，请大家注意这一点哈。有的时候我们就忘了，就只要我想什么就有什么。我打个比方说，你到银行去哈，你拿一张支票说我取500万，那银行那银行员会问你，你有没有存款呢？你说我没有，啊，你没有存款，你取什么？啊，我有信心要取500万，这叫信心吗？这不叫信心。真正的信心是在上帝面前先有 saving， 先有存款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你先在上帝面前呈上你自己的生命，主啊，我这一生都在你的面前。你造我，你救我，你赐给我永生，我知道在你之外我生命没有希望，是生是死，是下雨是天晴，你都是我的主。弟兄姐妹，这叫信念，这叫信心。这讲起来 有个事情很有笑话，说有个人呢掉到这个山崖下面，抓了一棵树快掉下去了，就是上面喊上面有人吗？上帝在上面回答说我在这儿，他们帮帮我。上帝说好啊，你松手。过了一会，这个人又喊了上帝有人吗？为什么不想松手了？他不信这个上帝了。所以真正的信心是把你的眼睛停留在上帝的身上，不是在停留在我的身上，停留你所需要的事情身上。你先抓住神，弟兄姐妹你什么都有了。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有个误解，我觉得是求瓜得瓜，求豆得豆啊，求福得福，好像这个信心啊就是个魔术棒，一点什么事都有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不叫信心，信心的核心是在神的身上，你的眼睛盯紧在神的身上，不是盯紧在说我所求的那件事情身上。那这个是要个心灵很大很大的转变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，有人会告诉你，只要你有信心，你什么都有了。 结果你祷告了半天，神还是没有听你，为什么？你信心的落脚点放错了。信心要放在神的身上，这叫真信心，不是假信心。在神的面前，当然什么都可以求，你可以求金求银，你可以求主医治我的身体，主你帮助我的工作，主你给我内在有信心，那这都可以求。但是不要忘记了一点，约伯记哈22:25上面说，全人者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啊，希伯来啊，这个约伯记22:25，你求金求银，不要忘记了，上帝就是你的金，是你的银，那这个很重要。你祷告的最关键的所要的，就是要上帝本身，上帝就是你的宝贝。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一个成语吗？叫做买豆还珠，大概是这样的哈。意思就是有人到市场去买珠宝，结果呢看到珠宝盒子很漂亮，把盒子拿回来，宝扔掉了。祷告要是这样的话就错了。主啊，你给我发财，主不是这样说法啊。主啊，你给我这个给那样，主给你的，但是主让你知道最重要是那个宝贝，而不是那宝贝外面的盒子。我们中国人很聪明的，想到这个成语，这个成语很美哈，这个故事很美，就到神的面前来，先抓住神，神就是你的喜乐，神就是你的满足，没有神，你说我活在世上干嘛？要吃也就吃那么多，要住也住那么大空间，要存灵也就那么几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到神的面前先抓住神，这种信心的眼睛先定睛在神的身上，神喜悦这样的祷告，神喜悦他的孩子有这样的信心。我问主，问自己，我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非常重要，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把信心的落脚点放在自己的身上，放在所求的那个事情的身上，要放在上帝的身上，上帝喜悦这样的信心。第二点，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要有耐心等候神的心。大家有没有看过人家种田呢？农夫在春天撒种的时候，是不是撒下种第二天就看看它是不是长成？没有啊，到秋天庄稼才能长出来嘛。所以雅各书5:7上面说，看啊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宝贵的出产，则得到了春雨和秋雨。神在祷告当中，我们的祷告当中又要一个忍耐的心，这个忍耐的心非常重要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神没有听我们，我们问一下神，我为什么来求什么？你们知道耶稣有一次医治那个一个瞎子，听到耶稣来了以后，坐在马路边上那个瞎子就说，耶稣啊，你救我，拿撒勒人耶稣啊，你帮帮我。耶稣很有意思，耶稣明明知道，可是耶稣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神问我们每一个人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说我现在没有工作，我现在是没有住的地方，我现在是没有好的身体，这都是你的需要。但是问你，你最关键的需要是这个吗？有人告诉我，家里常常夫妻吵架是因为我家里没有钱，如果我有钱了家里就不会吵架。我告诉你是错了，是不是这个问题？你以为说有钱了就能解决问题，错了。因为我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没有份工作，有了工作以后我这些问题都能解决了，真的吗？所以问我们，神问我们，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到神面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有的时候你的神面也祷告，但神就是不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听主的话，主怎么说？主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是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。你求的是要满足自己肉体的欲望，神不听。但是有的时候你求，神的确是没有马上给你，这个时候神要操练我们忍耐和等候的心。耶稣特别讲了两个故事，非常有意思的故事。耶稣叫到门徒祷告的时候，他讲了，如果弟兄姐妹回去看圣经哈，在路加福音11:5-13，如果有圣经你们可以打开啊，路加福音11:5-13，那主耶稣讲祷告的时候讲了一个比喻。他说有一个朋友啊，他肚子饿了，晚上敲人家门，哎，借给我2个饼3个饼啊。你们知道巴勒斯坦人吃那个大饼哈，但是那个人说我已经睡了，他不想从那个软软的被子里面钻出来。你知道那时候没有空调，是不是？因为晚上睡着了，这不想出来。可是那外面的求饼的人呢，一直在敲门敲门，请你给我3个饼。后来那个人勉强的起来了，为什么呢？他怕这个声音敲得太响，邻居们知道了，将来以后啊没有面子。因为你们知道，人家说这个人这么吝啬哈，你们知道在那个社会里头， 如果一个人说你这个人太吝啬哈，这个人没有同情心，结果你抬不起头来，名声很重要。所以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家人的名誉，他就起来了，给了他的饼。大家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想啊，耶稣就像这个人，上帝就像是这个人，这么懒不愿意起来帮助人。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？他说你看到这一个人呢，如此的不顾别人，只想到自己的人，结果在别人一再央求之下，还起来给你开门，给你饼了，呼唤你在天上的父，他爱你，关心你呢，那是这个意思。但上面讲的几句话特别重要，请大家注意几句话哈。如果弟兄姐妹下去注意看，你看看第九节十三节，说祈求的就给你叩门，就给你开门。下面还讲了一句话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所以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，求鸡蛋反给他虾子呢，蝎子呢？主有没有讲你儿子求饼就给他饼，求鸡蛋就给他鸡蛋？主有没有这么讲？有没有啊？你儿子求鸡蛋就给他鸡蛋，求饼就给他饼，主有没有这么讲？没有。主还有没有讲说啊，他要求饼又给他石头，让他咬崩他的牙？主有没有这么讲？也没有这么讲。主有没有说啊，你儿子要求鸡蛋就给他蝎子，让他吃的这个无毒终身？主有没有这么讲？没有这么讲。你看主讲话很有意思吧哈，这两个极端，一个是求饼给饼，一个求石头给石头啊，这个求鸡蛋给鸡蛋。你的儿子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做父母的，你儿女求什么你给他什么吗？不是的。你什么知道什么是对他最好的，而且什么时候最合理的把东西给他，是不是这样？主告诉我们，祷告的时候到神的面前来，要知道天父的心肠，在神的面前，主我知道你跟我身上有旨意。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八节，主讲祷告的时候讲了一个类似的比喻。这个什么比喻呢？说有一个女性长期受到人家的欺诈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她心中充满了委屈，所以到县衙门找了县太爷给她来伸冤。可是一个没有权没有势的一个夫人，谁听她的呢？所以这个县老爷根本不理她。但是不理她这个女性呢不放弃，常常去求这个县太爷。圣经上说，最后这个县太爷说，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不帮他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一直来烦着我，来缠着我，那好吧，就要摆脱他，给他伸冤了。那有人读到这段经文以后就说，哎呀我的天哪，上帝就是这个样子，上帝怎么这样冷漠无情啊？要求他这么高高在上，好像不顾人的需要，这样读经就错了。耶稣是告诉你，一个腐败的不仁不义的县老爷都能给一个坚持不懈的女性给伸冤，何况爱你的神，爱你的父呢？问你有没有这样在神面前的忍耐的心，等候的心？但这儿有一句话，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啊，特别注意，这是在第八节哈，《路加福音》十八章第八节的后半节，主讲了一句话，就是说：然而在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这些经文呢。然而在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弟兄姐妹，今天的文化是个快餐文化，什么都讲究快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等，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忍耐的心。我们都希望立竿见影，一祷告洪水马上分开。主知道人的这种心态，但是主和人就是不一样，主操练你的耐心。所以主讲这句话，在人子来的时候，世上还有信德吗？还有信心的人吗？好多人祷告神不听，结果你的信心就没有了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我们这里有没有？有这样的人。主知道这样的话，所以主问我们一句，然而在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弟兄姐妹，忍耐产生什么？罗马书第五章，忍耐生什么？生老练。这个老练啊，我一直不懂为什么中文翻成老练，英文就懂得很清楚了。忍耐产生什么？产生美德，产生品德。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的美德在什么地方能成长起来？就在等候上帝的过程当中， 你的耐心，你的盼望，你的等候上帝的心慢慢就增长起来了。忍耐生品德，神在我们身上的确有他的美意。有的时候我们人呢，受这个快餐文化的影响，什么时候等不及，就像你儿子一样，又饿了，饭还没有熟，赶快打开锅就吃饭，没有这个耐心。但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耐心，耐心忍耐生美德。感谢主啊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主于他的旨意。有人说你讲这话因为祷告不灵，所以你讲这种话。那对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可能是这样，但对一个基督徒来讲，你明白这是上帝的心意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家里面也有这样的经历。所以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人永不失望，安静等候。等候是什么？等候啊，就像一个敲根的人。你们知道中国古代那个敲木牍的人哈，夜晚的时候不是要打根吗？我们现在可能也不知道，知道什么叫打根吗？我们可能忘了哈。过去啊，没有爆火器嘛哈，有一个人在村庄里到处来游来游去，哎，几根天呐、啊，或者是说啊，小心这个火啊什么的。有的时候看看这个城楼，看有没有敌人攻进来，叫守根守夜的人。忍耐就是等候的意思，等候什么？等候天亮。如果你在个黑夜漫漫的一个时间里，你知道天永远不亮，你就白等了。但是你知道天会亮的，那个神在掌管一切，所以你等绝对不是突然的。你知道等没有效果，你白等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第三点，我快一点，祷告要有一个清洁的心，安静的心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登耶和华的殿呢？圣经上说是那些守节心清的人。你守不节心不清，你祷告是不听的。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在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五节十七节上面说，你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，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，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一个心中注重罪孽的人，神不听他祷告。这一点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重罪啊。但弟兄姐妹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，如果你回家去读经，你会吃一惊啊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，如果你们回家去读一读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，那儿讲什么？在家庭里头夫妻之间如果不用神的道来带对方的话，你的祷告就有拦阻。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，回家去读一读弟兄姐妹，夫妻之间不能以神的道彼此相待，你的祷告就有拦阻。大家有没有回去读的这种经文呢？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没有听我？神听你祷告，但神没有应许你祷告。你祷告为什么有拦阻？因为你的里头有拦阻，里面有障碍，有罪在里头，所以求主能摆脱它。说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啊，在我们生活当中最常常的攻击主的门徒，有的在祷告当中罪都进来了。你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八节啊，照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。主为什么讲这段话？因为说你祷告的时候要有安静的地方。大家如果要回去可以看看这个上面呢，中间的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哈。主说你祷告找个安静的地方，要回到内室哈，一个内在的房间，安静的房间，关上门。那祷告应该有安静的地方，很吵的地方，你心可能是不能安静下来。所以即使有的时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，你心还是静不下来，是不是？因为心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。所以主耶稣在这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，你祷告时要特别小心，你要把这个世界关在门外，把他人的议论关在门外，把自己的欲望关在门外，你单单的来朝见神，安静神。但有的时候罪啊进到我们祷告生活当中，若罪真的无可不在啊。法利赛人是一个很追求的人，结果这么神圣的祷告结果变成什么了？变成表演了啊！我要讲很长的祷告，我要很动听的词，让人家觉得哎呀我祷告好。这已经是不再关上门在内室祷告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中间有的弟兄姐妹祷告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不好意思祷告，我怕我祷告不好听啊。某某人祷告哇真好，又长而且那词也很美。弟兄姐妹，这不是祷告的内容，祷告的真谛啊。祷告是在安静当中面对你的神，这才是重要重中之重啊。仅仅是求这个表面的形式，那是表演的。 主讲了一句话说，你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外邦人一说重复的话。什么叫重复的话？你回去看看圣经，如果你用英文就更懂了，堆砌很多空洞没有意义的词藻，没有用啊。神不在乎这个东西，神造了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肺腑心肠，你心里想什么他早就明白了。神是让你安静在他面前，和他在一起一个倾心吐意的时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心灵里头都有个密室啊，灵魂所在的地方，这个密室。有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很忙，祷告的真谛，祷告的最重要是什么？你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和他在一起，把整个世界关在门外。别人怎么议论你没有关系，世界怎么看待你没有关系，把这些东西关在门外，让你的心单单的安静在神的面前。我知道这很难，但你要操练，就是祷告的最根本的东西，你单独的面对神。你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希望不希望边上有人在看着你，在听着你啊？当然不会的嘛，我单独和他在一起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是祷告的真谛。有的时候我们说，神啊，你给我这样给我那样，神会给你的，是按照他的时间，他是给你的，但是这不是神给你最大的祝福。像你谈恋爱一样啊，给你买一件衬衫，给你买一块手表，给你买一个什么东西，你觉得啊很好很好，但什么东西都给你，把自己不给你，我告诉你，那你就是一个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你就是个失恋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他什么都给你，就是把自己不给你，他是爱你吗？不是的。神不是说我现在给你这个祝福给那个祝福，神把自己给你。弟兄姐妹，神把自己给你，这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，这是荣耀的盼望。在密室中祷告，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就是跟神在一起。我们每天花一点时间跪在神的面前，把外在这些烦恼的事情关在门外。你不但找个安静的一个空间，求主让我们的心中也安静在他面前，单独的面对神，有话就跟他讲，你心中有什么感受马上跟他讲，没有什么话你单单的跪在那儿，那是一种甜美。弟兄姐妹，神就是我们的喜乐，你正是跪在神的面前，你的喜乐就满足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灵里面很枯干，里面没有一种喜乐，生活没有改变，你可能是缺少祷告，或者是祷告没有进入那个最内在的那个密室里头。主说你关上门，天父必看顾你。这短短的经文，耶稣三次讲到天父，说天父在看你，天父在听你，天父和你同在。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跪在神的面前？这是祷告的关键。不要说我求这个求那个，弟兄姐妹，那是不是最重要的？最重要的，你和神在一起，你常常和神在一起。圣经上说，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功效是很大的，是大有功效的。你真是跪在神的面前，你真是有这样一个安静的时间，效果就产生了。圣经上说，天父必报答你。报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效果了。什么效果？弟兄姐妹，摩西在山顶上祷告的时候，40天在山上和神在一起，下山的时候他脸上怎么样？有没有怎么样？发光啊。为什么会发光？因为他神和神在一起，他脸上发光了。你常常和神在一起，你的身上就发光了，不是发太阳光，你感觉到你的生命改变了，真的改变了，不一样。你真实到神的面前来，你的心灵就被神改变了。举一个例子啊，主耶稣讲的话，我在那个查经班也讲过。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儿来，我可以使他得安息。这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29节。主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心里就必得安息。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觉得是不是前后没有什么连贯吗？一个是劳苦愁烦，劳苦重担，生活的压力，家庭的压力，事业的压力，很大的压力。可里面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这两个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的，弟兄姐妹。你看看约翰福音里头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人常常骂他，说他说你是一个癫狂的人。癫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神经病。别人骂他说你是被鬼附的人，因为什么意思啊？你神志不清啊，你身上有鬼。还有说你是撒玛利亚人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怪胎，你是杂种，是这个意思啊。 我们一般的人听到人家这个话，你会怎么样？以牙还牙嘛，你才是杂种，我们一般人会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会不会这样？麻烦就过去了。我们人就是求别人来承认你，是不是这样？人家承认你，恭维你，赞美你，你心里就怒放，心花怒放的。如果人家审你、贬你、塌你，你会怎么样？反击嘛，反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没有，你看看耶稣，实际上没有提。耶稣安安静静的，为什么？耶稣内在如何谦卑啊？弟兄姐妹，生活中很多的劳苦愁烦，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啊不畅造成的。家里门门好，有很好的房子，感谢主，有很好的家庭，可是这家庭就没有快乐，觉得这个家庭关系变成了劳苦的重担。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在单位里头和人家关系不畅，一变成这个劳苦，不想见那个老板，一见到老板我现在就不舒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也刚硬，他的心也有刚硬，两个刚硬的心刚对刚怎么样？一碰撞会怎么样？会起火。如果人家是刚，你很柔，那就不会起火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在家里头往往你的心也硬，我的心也硬，结果两颗硬心在一起一碰撞，那家庭还不造成火灾吗？是不是还会失火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耶稣说，我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儿来，我心里如何谦卑？祷告是让你的心靠近上帝，让你心变得越来越柔软，像基督的心一样。有人说，哎呀，这是一种太懦弱了。弟兄姐妹，柔软不是懦弱啊，不是一种 yes man 啊，没有柔弱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基督的柔软是一种刚强啊。我们中国老子都知道，水柔克刚啊，水很柔，可是刚的能穿破。弟兄姐妹，你多祷告，你多向基督，摩西面上放光，你多靠近基督，你的心就变得很柔软啊。别人会用刚来击打你的时候，你仍然很柔软的面对他。弟兄姐妹，这样你的生活中会省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呢。有的时候明明家里很快乐的生活，可是结果搞得不快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到神的面前来，学会祷告，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每天花一点时间，不是求这求那，要单单的面对你的神。你爱他，他也爱你，他是你的良人，你属于他，他也属于你。这种祷告的生活是非常美的，不在乎时间多长，不在乎你的言语多好听，关键是你的心跟神在一起，定睛在神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祷告要有信心，而且在祷告当中你的信心会成长。祷告要有耐心，而且在祷告当中你的耐心也会成长。祷告要有圣洁的心，而且在祷告当中你圣洁的心也会成长。而且最后主告诉我们的，一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的。祷告会改变你的性情，改变你的气质，神要垂听你的祷告，神要祝福你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让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有祷告的权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求你鉴察我们，教导我们祷告，让我们带着信靠的心到你的面前来，等候在你的面前与你亲近。让我们回到灵魂的密室，在那儿等候你，你在那儿等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向往这个甜蜜的时间，求你开启我们，安静我们。主，我也把你儿女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特别把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弟兄姐妹放在你的面前，主，你恩待我们这些弟兄和姐妹。主，把姚谦的妈妈放在你的面前，把文君的妈妈带到你的面前，还建华的母亲也放到你的面前，还把沈翠英姐妹放在你的面前，还有马俊春的父亲也放在你的面前，也把冷硬的父亲放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他们在病痛当中，主，你造人也不是希望人被病痛所折磨。主啊，你造人是要人在你身上得荣耀。主，你释放这些人，让他们心灵里头有你给他们的快乐，给他们的平安。主，你抓住他们的心，让他们心学会来依靠你。主，你成为他们的盼望，成为他们的荣耀。主，你医治他们的疾病，把他们捆绑从他们身上挪走，让他们活在你的面前有属天的快乐和赞美。主，恩待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家中的事情都带到你的面前，但是主，恳求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，定睛在你的身上，让你成为我们的金，成为我们的银，成为我们的诗歌，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我们的喜乐。一切荣耀充赞都归给你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